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我们来到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呢，上个礼拜讲了几节，前面六节，那以下这些经文差不多是罗马书人人都知道最精彩的一段啊。所谓精彩并不是许多的其他的事情，而是它是形容讲到一个人在良心在犯罪挣扎中间所产生的那些矛盾啊。那么这些话呢，当然我们知道一般人就是不信主的人也有，因为神把良心放在人的心里。但是在罗马书第七章从第七节以后这一段啊，我们很快读，等一下我们待会很快读一下第七章从第七节到第二十五节这一段。许多解经的人他的问题就是说，保罗讲这些话到底是为了基督徒说的呢，还是基督徒得救以前的经历呢，还是为了所有人说的啊？那我自己的看法，当然为了所有人说是没有问题的，为了基督徒没有信主以前的挣扎也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说，这是不是其实他的目的针对的基督徒信主以后已经得了救恩因信称义之后仍然在罪里面挣扎而说的。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他不能够包括没有信主以前经历，但是基本的问题就是说，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已经认识因信称义的道理之后，还会不会在罪里面挣扎。尤其是第六章我们看见在受洗的这段过程中间，受浸的时候，我们把自己交托给神，叫我们做义的肢体义的器具，而且在神的面前已经称义，不应当谈犯罪。我们在那里似乎第六章强调过一件事情，先在神那里从神的眼光看见我们称义，因信称义的人不仅称义，而且称义的结果叫我们脱离罪。换句话说，在神的眼中已经看我们脱离罪。所以那时候我们讲第六章的时候呢，是说到在经历里面我们需要成圣，而上两次我们讲的信息特别是说到啊，从罗马书的信息特别是说到，当我们把肢体献上之后，我们换了一个主人，因为换了主人的缘故，我们向着我们的主人负责，所以我们肢体不再做罪的器具，而做义的器具，已经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因此我们不犯罪。而且在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用了一个众人都能领会的例子，就是说到这个律的问题啊，归属谁就是谁就是他的主人啊。所以这里讲到妻子若是还在婚约里面，那个婚约的律法使他属乎丈夫啊，因此丈夫活着的时候他不能归给别人。保罗用这一段来解释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可以转换主人，他是照人的常话说，怕我们不懂为什么我们从前是在罪的辖制肉体底下，而现在能够归给基督呢，跟因信称义什么关系呢。保罗就从这边说，当基督的死解决了我们的问题，怎么解决的，他叫我们肉体死了，因此因着肉体的死我们可以合法的归给基督。这就是保罗所要特别强调，我们是合法的归给基督，我们的身体不再做罪的肢体，而可以因为归给基督我们就不再犯罪。但是这里的问题，虽然我们是说在成圣的过程中间必须个人自己经历，称义的过程完全是神做的，基督耶稣的救恩完成的，但成圣经历中间如果我们没有奉献，把肢体奉献给主的经历永远不会达到。一个人如果不肯把自己身体献上交给基督，他永远会在罪里面挣扎。好了，但是问题来了，已经知道奉献道理把肢体献上，会不会还犯罪？ 这是很实际的问题，也是很困难的问题。理论上讲的都是很好，我们都清楚了，而且也在真理上面可以说没有任何的缝隙，没有任何的瑕疵，可以清楚。但是为什么常常在一个奉献了的基督徒，尤其我们知道受尽义把自己献上之后还会犯罪？这个问题就不是像在第五章因信称义之后从第六章经历过来那么简单的问题。所以我相信保罗所要面对的问题是基督徒的一些经常的经历。我相信没有一个基督徒不犯罪，这句话说的也许大家我们都心里很不舒服，是吧？但是你看昨天比如说林长老在问说在座有没有人没有犯罪的，基督徒都没有敢举手的，因为我们自己清楚知道信了主之后还会犯罪，信了主之后还会犯罪。所以保罗在第七章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跟第五章一样了。第五章说一个不知道的人，他仍然在罪的权势底下，他不知道因信称义神已经使我们在基督里看为义。因为看为义的意思，你怎么可以得着那个义的经历，那成圣啊？前面讲因信称义，后面讲成圣，怎么成圣？把自己献上。现在问题不是这样，已经献上自己，甚至用第七章例子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得很清楚，把肉体已经死了，那个丈夫的律法已经脱离了。什么时候死的？基督的死跟我们受尽的时候所带进来的那个真理，肉体已经死了，叫我们归给基督，不再归给肉体。问题还在这里。第六章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章讲完之后非常好，大家都拍手感谢主，从此我不再犯罪了。事实不是如此。所以第七章特别对付已经明白以上六章三分之一真理的人为什么还犯罪，我们看一看好不好。第七节这里说啊，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为什么可以这样分段呢？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第七节，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到了第十二节又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啊，你可以把这个十二节放在下一段看，也可以把第七节跟十二节放在一起看。啊，总之，十二节是个起承转合。而且第七节也是一个起承转合。那么第一节的第六节讲了什么？他在第六节结束的时候说，因为那保罗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疑问的旧样。这后面一句话叫我们服侍主，叫我们服侍要按着心灵，不按着疑问。这个话是救恩的，不是上文的 purpose clause， 意思就是说，既然捆绑在我们 捆绑我们律法上死的，为什么要叫我们死？叫我们在律法上死的结果是要我们能够来服侍神。怎么服侍？心灵的新样，不按的疑问旧样。关于心灵跟疑问啊，这个对照是在第二章就出现的。因为保罗在第二章就说，那些在律法底下的人是按着疑问侍奉，那么保罗说这个已经脱离了。怎么脱离的？到第七章这里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生命主权的转换而得以脱离的。那这些话都是很重要的，而且都是非常精彩的保罗的论证。但是呢，在我们讨论这些脱离罪脱离死的问题啊，死亡的不能再拘禁我们，我们献上肢体的问题，很难免有一些人因为保罗一再提到说我们不在律法底下，在恩典底下，那么有些人就会有个极端的想法。这个极端的想法就是说，都是律法惹的祸，没有律法多好，没有律法我们就没有犯罪，就不会犯罪，而且没有律法我们也没有什么 捆绑在我们身上，好像 obligated 一定要照着律法来行。因为旧约的律法的确让以色列人以为他们要靠着律法才能够称义，但你没有律法不是很好吗？神说基督叫我们称义了不就好了吗？但是保罗说不行，没有律法不行的。他说律法本身要弄清楚一件事情，罪不在律法啊。今天我说罪不在律法，罪过不在律法，也可以说问题不在律法。所以保罗在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讲的一件事情，他要叫我们知道律法是良善的，律法本身是好的。这个观念呢，使我们不能以为那把律法除掉就好了，没有律法。今天的确有很多无聊的人认为没有律法，无律法主义是好的啊，没有什么律法，甚至他说你不要管，只要我们自己向自己负责就好了。他不晓得自己不能向自己负责。上一次我们曾经提到，美国现在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极端的自由主义、无律法主义，包括我们有没有权决定自己的身体啊。上次我提到这个例子，这些大学生啊，甚至中学生开始，高中里面给那些女孩子避孕药，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能守住自己身体，所以就会男女同学发生问题，然后会怀孕，怀孕造成社会问题。为了要解决社会问题，把这些都基本问题就让你避孕就好，其他事情不管，因为那是你私人的道德问题，跟我们无关，跟社会无关，个人可以做你身体的主。堕胎也是可以的，因为妇人可以决定自己身体的主权。这些看起来都对，那基本上就是我不要立法，因为自己就做自己的立法就好了。他忘记一件事情，神的旨意是要叫我们把身体奉献给神，身子不属乎自己。一个没有结婚的妇人更简单，身体完全属乎神，男人也是一样。但是有了婚约的人，神允许说把身体献给对方。所以哥林多书告诉我们说，丈夫他不可以说身子属乎自己，他的身子属乎妻子，妻子的身体属乎丈夫。这是一个最简单律的规定，要你彼此有约束。所以那些极端的人认为不需要律法可以解决问题，他忘记一件事情，如果这样做，我们在罪的律下，肉体的罪的权势底下，你把其他律法都废了，只剩一个律，那就是罪的律，一定犯罪。而且保罗在第四章里面曾经说，没有律法以前，罪已经在世界上面。摩西不能把律法给人，是罪已经入了世界以后不得已的事情，但是不能没有律法。到那个情形已经不能没有律法，因为人不能再做自己主人，管不住自己，而且肉体死亡已经因着罪进到世界，所以死已经辖制了所有人，罪已经借着死已经借着罪辖制了所有人，这个罪在人的肉体里面。所以保罗说你不要弄错，律法没有问题，关键不在律法。而且他说什么，所以他问这样问题啊，保罗的语气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他自问自答，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他现在很快回答了，不需要再跟你争论很多了，断乎不是。只是他底下说，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这句话其实在第三章里面二十节已经说了，他说呢，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摩西给律法的缘故叫人知道罪，知道罪的结果是什么？有祭物，你可以逃避到神的面前献祭，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因此你的罪可以得赦免，你可以跟神中间恢复一个子民的关系，不是儿女的关系，子民的关系，立约的子民。旧约虽然神一再呼召儿女儿女，但是是一种愿望，没有真正达成。神称呼以色列我的儿子，把儿子从埃及领出来，一再对大卫说你是我的儿子，对所罗门说你是我的儿子，要用人的杖管教等等等等，但是真正没有达到儿女的关系，一直到新约他把儿子的名分给了我们。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律法给人的意思是要叫人知罪，知罪的缘故认识自己罪，来献祭，来借着祭司为他祷告，借着祭物除去罪。 啊，祭司叫他把手按在他的牲畜上面，献祭的牲畜上面，让牲畜来代替他的罪，接受审判死亡，而奉献给神。好了，罪的问题解决，这是律法所达到的目的。但是不能叫人因此称义，因为人按着肉体去行律法，没有一个凭血气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都要靠基督的血，都要靠祭物的血，不然不能除罪，不是你自己能除罪。所以律法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这也是加拉太书的根本的真理。那所以在罗马书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保罗一定要杜绝人的思想的愚昧跟败坏，告诉人说律法是良善的。他怎么证明律法良善呢？第一个，他说律法不是罪。事实上，律法跟罪的关系非常密切。没有律法，没有罪；有了律法，按照罪一定要受死亡审判。怎么可以脱离？借着祭物。所以，律法跟罪是有很密切关系。但是，你千万不要把送信的人把信的内容抱怨到送信的人身上去了。你来一坏消息都怪送信的人，常常我们夫妻中间讲话也是这样的，儿女中间朋友中间也是，他告诉你坏消息你就对他发脾气，跟他没有关系，他只不过告诉你一件事情而已。律法本来是中立的，因为它使我们知罪，但是律法本身不是罪。他说非因律法，非律法说不可己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不是你不贪心，你不知道什么叫贪心。当你贪心的时候，因为这里的解释我们必须根据前面第三节，没有律法罪已经在世界上面，小孩子看得清楚，那些儿童虽然没有听过很多的道理，他会贪心，他挑东西拿大的，妈妈给他一个东西好吃糖，他拿两颗不只拿一颗，而且抓得紧紧的，你说一颗好不好？你跟他要，不要。等到你拿更大的跟他换，他就这个放走了。这是什么？贪心早就在世界上面，但是没有教导，不知道怎么叫贪心。以后大力点说，不可贪心，恐容让梨，是教他的。这个呢，跟律法的功用是一样的，叫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错。所以非因律法不可起贪心，意思不是说没有起贪心，而是说不知道什么叫贪心。哦，这个东西叫贪心。你怎么解释什么贪心？如果你没有经验，怎么跟他解释什么贪心？一个人从来没有贪心过，你跟他怎么解释什么叫贪心？你试试看，什么叫贪心？但当你在教他什么贪心的时候，你不知不觉把贪心的意念放在他里面。下次你拿大的东西，你就知道这叫贪心；拿你不该拿的东西，就叫贪心。他懂了，但是这就是说明保罗的意思：非因律法，我就不知道怎么叫贪心。而且呢，然而最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开始了。哦，这样子，人有贪心，所以告诉他贪心是个罪，律法禁止，十诫第十条禁止贪心，不可贪恋，灵舍什么什么的一大堆。为什么？因为贪心已经在里面，而保罗借着十条诫命，神给他这条诫命，教导了贪心，教导了什么是贪心，但是同时罪发动，罪同时发动，罪就趁着机会，什么机会呢？当人去思想这些事情，当人在传递这些事情。所以有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看报纸，看报纸那些犯罪的思想、犯罪的事情，记者描绘的一清二楚的时候，在我们里面会有感觉。嘿，这个人真聪明，这个人给抓到了，他若是没有抓到怎么样？你要不要再做一次啊？他若是没有抓到，你就不知道可以这样做啊，这种套钱的办法，这个所谓 Nigerian scam 你们都知道是不是？ Nigerian scam 为什么？ Nigerian scam 就是因为人贪心。可是呢，这么多花样，他给你写封信 email 来了，某某某，你是我发现我们银行里有笔钱没有人拿啊，我是某某某某，你跟我分，你寄钱，哎，怎么样怎么样？这个 Nigeria scam， 我那天到 Nigeria 去，他们几个 Nigeria 基督徒看了自己也摇摇头。那他说 Nigeria 出来的，都是坐在 Nigeria， 啊，这个叫 Nigeria Scam。当然，我们今天稍微有点知识，不再会上当。我有朋友 PhD 啊，真正上当，给骗了好多钱去。那我呢，不晓得在 Nigeria Scam。他告诉我说，他怎么样？他要借钱，他现在有些投资紧，我就借给他了。原来因为他自己钱被骗了。那我们呢，当然为了好心是可以的，上当的也就活该。你没有查清楚是你自己责任，但是那些存心骗人的利用什么呢？贪心在人里面发动，所以很容易罪就趁着机会借着借命叫我诸般贪心在我里面发动。为什么？因为我里面本来就有贪心，现在发动了。当你没有看见 Nigeria Scam 的时候，并不贪这个非分之财，但是有这么好的事情，怎么样开始动心，所以借命，所以罪就借着借命，借命说是说是不是说可以去偷窃贪心啊？不是，不可贪心。但当这个借命说不可贪心的时候，你说哦，不可贪心，我不可以做 Nigeria Scam， 但是已经发动了，麻烦在这里。所以罪跟律法啊，这里说借命，律法借命在这里是等于是同义词。那律法跟借命来讲，律法比借命更多更大啊，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注意这句话。他把罪当作人格，有人格的。没有律法，罪是死的。这句话我们要非常小心的领会，因为在这里所说死，是指的死的状态，是不动的，不会动的。他没有采取行动，没有人格，没有活过来，是用这个字来讲的。你可以说罪是冬眠的。但是也许在保罗的时候没有冬眠这个字啊，我不知道他怎么形容这种情形，但是上下文时你领会罪本来是潜伏不动的。其实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已经说明罪伏在你的门口，他一直是潜伏的。所以保罗可以说罪是死的，因为他潜伏在那里，生病有潜伏期了，对不对？所以他说没有诫命，罪是潜伏的，罪是死的。而这个死意思就是说他不会影响你。底下讲了一句话，第九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这个我是谁？一面讲罪，一面讲我。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什么意思？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因为罪没有借着诫命引诱我，在这个点上我是活动的，有生命的， active 的。当然我们需要明白，在保罗这里的这里说，不是讲的生命的意义，也不是讲绝对的我们脱离罪的生活，而是说死跟我，罪跟我对照的时候，我是活的，罪是死的。所以这两句话一定要连着说，我是活的，罪是死的。没有诫命以前，我是活的，罪是死的。当然这里如果是基督徒就很容易，因为我是活的，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活了，这并不是说在第五章以前，没有得到救恩以前，我们都是死的，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不是意思啊。以弗所书尤其第二章说，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死在罪恶过犯中间。但这里狭义的说，在尤其基督徒可以这样讲，我是活着的，因为我已经得了 生命。或者你说没有信主以前我是活的，那是相对对的子罪来说的，罪是死的，我是活的。这个呢，我想讲到这里可以。他说呢，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诫命一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罪一活我就死了，为什么？罪活他就控制我，结果我死了，因为我犯罪。罪怎么活着的？诫命一来，罪就借着诸般的诫命引诱我，叫我犯罪，所以罪是活的，我是死的。这样解释不是完全 logical，但是我相信保罗要表达基本的意义，不然人家这缠得不清，到底谁活谁死。很简单，就是哪一个做主，哪一个活动，罪活动我就死了，我活动，为什么我活动？罪是死的，罪没有发生功效。好，底下呢，我就死了，怎么样呢？第十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这句话有很深旧约的思想。因为摩西在颁布十条诫命的时候，在整个他执行他先知这个 以色列领袖律法的颁布者这些复杂的身份之前，到一直到进迦南之前，他在那里宣告生命记，第二次宣告律法，他一再说诫命不是难守的，活的，神是活的，而且使徒行传第七章特别说他从神那里领受活泼的诫命，活泼的圣言 Oracle 是活的，是给你生命的，诫命是要给你生命的，叫你得到生命的，生命第二十九章以后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保罗又一次引用为什么诫命叫人活，他说本来是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本来是活的诫命要给你诫命是叫你活的，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的，这是生命记的结论，而且是在旧约中间最要紧一个这个生命之道，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的，保罗、不摩西应允以色列百姓，神说你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的，所以诫命叫你活让你知道遵行，但是因为我里面的罪，我里面罪埋伏在那里，一有了律法罪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叫我犯罪，所以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现在反倒叫我死了，怎么回事呢？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要注意到这一点，杀跟死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根，中文没有这个死，不是动词，杀是动词，死是形容词，死是名词啊，在希腊文里面死又是动词又是名词，所以死翻成中文之后只好翻杀，原文是一个字。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